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热点追踪。
乌克兰青年报报道中共活摘器官罪恶。2014年3月25日，乌克兰青年报发表了署名玛丽娜·希尔金科的长篇政论，北京科技亚努科维奇想从中国吸取什么经验。文章报道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。文章以在乌克兰爆发大规模冲突后，乌克兰前任总统出访中国，想从一个共产集权那儿吸取什么经验，开始了叙述。文章共分七小节，其中两节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。文章中说，中共当局声称人权状况在不断的改善，甚至在去年12月底废除了劳教制度，但是他仍以其他名义关押良心犯。他们中的大多数被转移到所谓的法治学习中心，这些中心被民众称为洗脑班，是共产党从文革时期保留下来的。这样的洗脑班有数百个。根据被关押者的证实，在洗脑班大量采用酷刑，摧毁人的身体和精神。洗脑班以学习的名义企图转化人的思想，那些共产党认为不正确的思想。法轮功教导人按照真善忍原则提高道德水准，练习有益健康的功法动作。法轮功学员由于拒绝放弃信仰，被关押在集中营遭受酷刑。中共当局用大规模的宣传污蔑他们，使民众仇恨法轮功学员。迫害开始时，中共未经任何法律程序，把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关进劳教所。法轮功学员成了巨大的活体器官库，至今仍有数十家移植中心在利用他们的器官。
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《真相与人心》。
15年迫害，基于中共导演的自焚等谎言。当年东方释迦牟尼传法，有孙陀利谤佛、战遮女、戏盆污佛、奢弥拔害佛等事端发生，西方耶稣讲道被钉于十字架，基督徒被诬陷为放火者、吃小孩的邪教徒，受迫害300年。 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，20年红传100多个国家，修炼者跨越种族、文化、阶层，遍布5大洲。而在中国大陆，同样发生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。这场历时15年的迫害，同样基于谎言。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禁止杀生和自杀。1995年出版的法轮功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第7讲中写道：“练功人不能杀生。”在悉尼法会讲法中也写着：“自杀是有罪的。”当中共导演的所谓河南省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的伟案被揭穿后，认清了中共本质的大陆民众纷纷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队组织，总数已超过1亿6000万人。最近，中共控制的各大网站在2014年4月10号晚突然又登出所谓男女双修淫乱案，发生地又是河南省。然而，法轮功根本没有男女双修，男女双修是密宗独有的修炼方法，目前只存在于藏密。在《转法轮》第5讲中，李洪志先生明确指导弟子，特别是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，没有男女双修，也不讲这个。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好人做起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。无数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归正自己，变成了品格高尚、洁身自律的好人。中共建政60多年，发动运动几10场，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谎言抹黑被迫害者，妄图把无理迫害美化成名正言顺。然后你有地，他迫害你抢你的地；你有钱，他迫害你抢你的钱；你有知识，他迫害你抢你的话语权；你有信仰，他迫害你控制你的精神。可是谎言终究是谎言。今天从黄世仁真相、刘文彩真相到64真相、法轮功真相，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。中共每一次造谣反而促使更多人去了解事实。既然中共再提法轮功，不妨大家就看看《转法轮》，了解一下真正的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样。
在任时参与迫害，退休后难得清闲。在持续15年的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，很多人跟随中共，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行恶。世间的法律之外，还有天理，人做什么都要承担后果，这是万古不变的规律。以下是近期的善恶有报2个案例。610办公室是中共江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，现称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。因在这个职位工作的人非正常死亡率偏高，民间把610主任称为死亡职位。吴建兴的死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。吴建兴，浙江省金华市610办公室主任，任期从2008年11月至2013年10月，同时任市委副秘书长。吴建兴在这2个职位上追随中共的迫害政策，诋毁法轮大法，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。2013年10月，吴建兴从610主任的位置退居2线，本打算过清闲的退休生活，但是天不随人愿，近日吴建兴遭恶报，暴病身亡，终年57岁。据传，吴建兴在2天之内去过菜市场，别人都没事，偏偏他染上禽流感，经医治无效，于2014年3月18日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死亡。戚万林在重庆国安任局长10多年，任职期间重用特务伊藤飞，此人装扮成法轮功学员进行祸乱。戚万林把很多亲属如其妹、侄儿都塞进国安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。2014年3月20日，戚万林在南桥寺的龙湖建筑工地经过约10米长的危墙时，墙倒塌，68岁的戚万林被砸倒， 经附近的重庆中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下面请听《生命的绿洲》。
拒绝钱财女色的诱惑。1995年底，我和朋友开的公司倒闭，我回到原单位上班，一位同事借给我一本转法轮，当天回家我看了一夜，一下子明白了很多自己一直都想不明白的人生问题，我莫名其妙地痛哭了好几次，哭完后觉得头脑特别清醒，心情特别轻松。这书让我明白了，人生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在社会中追名逐利、盲目行乐，是为了纯净自己、提高道德，让心灵回到高洁的家。还明白了善恶有报，人做过什么不好的事，将来都得承担后果。单位领导让我负责我市一个区的200多家餐饮行业客户的燃料销售、计量和收费的工作。由于计量仪表的老化、更换不及时，以及单位财务管理上的不完善，使我对查收用户燃料费的多少有着相当大的决定权，随意性很强。对很多客户来讲，我这支笔直接决定了客户每个月经营成本的多少。同事们戏称做这项工作的人为区长，我也成了一些客户想搞好关系的对象。可是我想到的是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言行，拒收了客户不知多少次的财务馈赠和痴情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单位别的部门的一个领导给我打电话，说某某洗浴中心的老板要请我吃饭，我以太忙没时间婉言谢绝了。我知道那家洗浴中心的燃料用量很大，每月要用几万元的燃料费，可是他家的计量仪表却坏了，长期没人去给更换，无法准确计量，我就按单位公布的估量标准收取费用。过了几天，又有其他部门的领导给我打电话，叫我帮忙照顾这家洗浴中心。接着，我单位负责仪表维修的厂长找到我，说洗浴中心的老板要见见我。我一想，再不去以后在单位工作都不好干了，就跟他去了。到了一家高档酒店坐下后，那厂长给我介绍了洗浴中心的老板。这时我才知道，这个老板是公安分局的政保科长。席间这个科长见我不喝酒，就特意要了活虾。我说我不吃活的东西，因为涉及到要杀生。他见我这样有些不高兴，草草吃了饭先走了。仪表厂长说要去看一下仪表的使用情况，我们来到洗浴中心，厂长和同去的人说先洗个澡再说吧。我推脱不过，就随他们进了更衣室，稍不注意这些人不知从哪个门都走了。这时突然进来一个年轻女人，我吓了一跳，说这是男更衣室，你快出去。这女人堵着我刚才进来的门，说是老板叫我来的，然后就说我太正经。我冲出更衣室一看，一起吃饭的那些人都在外面坐着呢，原来是他们故意安排的。那个警察科长见这一招不好使，又派他们公安局的一个年轻警察开着车找到我，说我们科长叫我给你点东西，说着递过来一个信封，趁我没回过神呢，他开车急速离去。我一看信封里装的是5000元钱，我把钱交到单位的财务部门，为这家洗浴中心交了5000元的燃料费，并开了票据。当我把票据送去时，洗浴中心的工作人员很吃惊，并说他们老板夸我说这人各方面素质真的都不错。后来他们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确实我修炼了大法，才能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中抵制住钱、色等各方面的诱惑。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道德回升、重获新生的机会。如今我修炼大法19年了，在中共邪党疯狂的迫害中，我曾因坚持信仰被绑架到劳教所，但是无论在多么严酷的环境中，我都没有动摇过， 因为我知道自己信仰的是什么，更知道大法带给生命的是无尽的纯正美好，这是宇宙的真理，佛法。在大法中，我的生命有了真正的意义。但愿历史翻过这一页时，后人不再哀叹，人们为何还在重蹈覆辙。
你知道吗？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，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。法轮功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和《法轮功》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，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。截止2009年9月，世界各国政府机构、议员、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、信函已超过3030项。
下面请听《风雨沧桑》。
韩海明老人被山西晋中监狱迫害致死，他走了，带着伤痛，带着没有机会说出的遭遇，离开了亲人，离开了这个生活了67年的城市。2014年4月4日晚，韩海明将走出冤狱之际，在晋中监狱被迫害致脑出血，于4月8日0点左右离世。韩海明，山西省文水县人，修炼法轮功10多年来，没有再生过一次病。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韩海明只为坚持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，为躲避中共的迫害，被迫与妻子从2006年开始流离在外，有家不能回。家中两个老人与三个孩子艰难度日。2011年4月7日，韩海明被祁县警察绑架，2012年被文水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，同年4月10日被劫持至晋中监狱迫害。2014年4月2日和4月3日，韩海明的家属按照监狱的规定去探视，却遭到狱方蛮横拒绝。随后4月4日晚9点左右，韩海明被迫害致头左侧大脑出血，生命垂危，被送山西大医院救治。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，说韩海明的情况很严重，即使手术成功，最好的情况也是残废。韩海明的妻子请求把丈夫带回家静养，狱警们声称只要韩海明有一口气就不能带回家。韩海明被迫害的意识不清，说不出话，经常因为身体痛苦而呻吟，右侧的手脚一点也不能动，左手乱抓还不由自主地颤抖，左侧头皮明显脱落，并有溢出的丝丝血迹，头上其他部位有像是被殴打后留下的瘀斑。4月7日，狱方强制家属同意对韩海明施行手术，术后韩海明于4月8日0点左右含冤离世。家属做梦也没有想到，5天前，家人两次到太原晋中监狱要求会见韩海明，均遭狱方无理由的拒绝。5天后，4月8日中午，家人从太原带回老家的却是一盒韩海明的骨灰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至今，至少已有3750名法轮功学员经核实被迫害致死。其中不包括被中共活摘器官遇难的人。
下面请听《心灵阳光》。
人生的三层楼。 著名美术家丰子恺先生曾提出人生三层楼的独到见解。他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，一是物质生活，二是精神生活，三是灵魂生活。物质生活就是衣食，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，灵魂生活就是信仰。他认为世间不过三种人，懒人或没力气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，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，锦衣肉食，尊荣富贵。爬上二楼的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，所谓的知识分子、学者、艺术家。对二层楼还不满足的就爬到三楼去，这就是信神的人了。他形容三楼的人说，他们做人很认真，必须探究人生的究竟。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，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、宇宙的根本。身处不同的楼层，因为看风景的高度不同，看到的景象也不同。高处能看得更全，看得更远，在那里更有益于我们完美地规划自己的人生。
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神传文化。
高僧力劝北周武帝，在今天的河南焦作市云和谷风景区，有一座千年古刹净影寺。据史料记载，隋朝开皇三年，公元583年，隋文帝敕建净影寺，供高僧慧远修行居住。在南北朝时的北周和北齐，佛教盛行，寺院僧人众多，但北周武帝不信佛，并且诏令灭佛教。他的目的是想让国家有更多的人从事生产，从而增加国库税收。武帝来到邺城，和众高僧商讨三教废立之事。慧远和尚高声抗辩，据理力争。陛下今天倚仗权力破坏佛教，是要下地狱的，陛下不害怕吗？武帝大怒，为了百姓安乐，我宁可下地狱受苦。慧远摇头道，陛下破坏佛法，并以邪说蒙蔽百姓，百姓将与您一同下地狱，有什么安乐可言呢？武帝不听劝告，在全国大肆废除佛教，火烧经书和佛像，庙里的财产都收入国库，还勒令僧尼还俗。慧远是有道高僧，眼见皇帝破坏佛法，将要面临危险的后果，因此慈悲为怀，舍命相劝。那么为何慧远说百姓将与您一同下地狱呢？因为一旦政府下令取缔，肯定会有很多不明白真相的百姓跟着起哄，作践经书和僧人，甚至落井下石等等。按佛经讲，这都是造了下地狱之罪。所以慧远说，皇帝以邪说蒙蔽百姓，百姓会跟着遭殃。 这也是为什么慧远作为出家之人，明知当权者已经定了性的，还要不惜冒犯龙眼相劝。此外，还有僧猛进京上访，与五帝论述不宜灭佛。净矮法师也面见五帝，论述其灭佛的罪过。这些高僧之所以不忍，是不忍无知者作恶遭报应，其实是珍视生命的体现。果然，北周武帝本来是想废除佛教，振兴国力，然而天不遂他所愿，他在取缔佛教的第二年就身患恶疾，全身糜烂而死。不到三年，一统中原的隋文帝杨坚又灭了北周的继任皇帝周敬帝，自此北周灭亡。武帝试图建立霸业，结果却亡了国。转眼已经是1999年4月25日，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信访办和平上访15周年。很多人不相信善恶有报，写出这段历史是期望人们深思，为什么这些人要去上访？为什么他们忍辱甚至冒着生命危险，反复劝诫世人快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不要追随破坏法轮佛法的中共，当上天惩罚中共时，避免自己为他做陪葬。但愿历史翻过这一页时，后人不再哀叹，人们为何还在重蹈覆辙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